孔明先生在南屏山修了一座七星坛，他要在这儿借东风火烧曹操的战船。这七星坛呢，用红土子修的，上中下分三层，方圆24丈。要光是这么一座坛呢，没什么看头。诸葛先生这么一布置，这七星坛变样了。看来什么也怕，装饰点缀。孔明先生不是要了120名军校吗？他让这些军校把江东的那军衣往下这么一脱，都带上束发冠，穿皂罗袍，风衣薄带，诸吕方居，手里再拿点门，拿什么呀？什么旗盖幡道宝剑香炉，嚯，好一派肃穆神奇呀、啊！真不亚于千军万马临阵对敌一样。感情这120名军校站在哪儿，怎么站着脸冲他们，都有说道啊。这七星坛呢，跟住家户的楼房不一样，从下往上数，一层在底下。这七星坛呢，一层在上边，上边干嘛安排4个人呢？是按着4方4组，也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吧。那么第二层干嘛安排64个人呢？是按8864卦。第三层28个人，就是按着28星宿。还有24个人呢，那么乾为天，坤为地，再就是天干地支啊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，身有虚害，正好是120名啊。孔明先生到了20日这天，他香堂沐浴之后，是披发赤足，身穿8卦仙衣，登台借风啊，冕香已毕，先规规矩矩的拾了3个大礼，然后是口念真言。念的什么，谁也听不出来，大概是真言不出口。孔明先生一日上坛3次，然后就下来回到那帐篷里休息，那些军校呢，也换着班歇着。不提孔明先生在七星坛借风，再说鲁肃。孔明让鲁肃回复周瑜，准备风起破曹，不过万一借不来风，请都督千万不要怨恨。子敬就回来了，一见周瑜，都督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子敬，孔明先生的七星坛建好了吗？建好了，您看看，这儿还有草图呢。说着，把建坛的那张图放这儿。哎，这儿还有所要的东西，也就是七星坛一切应用。您看，这儿都有单子。周瑜接过来一看呢，差点乐了。嗯，子敬一愣，都督，您笑什么呀？子敬，我看见他要这些东西呀，啊，使我想起来，在我家乡时候，我们那地方旱天没有雨呀，一求雨就要这些东西，像什么香辣纸马呀、赤豆杂粮啊、笔磨砚瓦、七星宝剑。感情今天孔明先生借风也要这个呀？子敬想了想，对，都督您要不提呀，我还真忘了，我们那边也这样，大概这祭天祭地都得有这些玩意儿吧。再说孔明先生这是借风，不是求雨，风风雨雨嘛，风雨相连呢、啊，风是雨的头。好了好了，都督给拦住了，行了，子敬你别解释了。孔明先生还说什么了没有？ 让我告诉您呢，赶快做好准备，只要东风一起，让您是立刻出兵。都督马上吩咐擂鼓声战。当时周瑜是披挂整齐呀，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文武都到了。众文武听说了，说孔明先生在南屏山要设坛借风，只要东风一起，这儿立刻出兵啊，就要火烧曹操的战船了，一个个是摩拳擦掌。都督在大帐之中当时传下一道令，让老将军黄盖做好准备。黄盖啊，就等这道令。老将军披挂整齐，他预备了20只大船呢，在这船上是满载干柴，那柴火上全都泼上油，然后再撒上硫磺焰硝，把那个布啊都用油油了，油完之后用这布把这柴火这么一蒙，船头上遍插青龙牙旗。这就是跟曹操联络的暗号，在船头上布满了大钉，那钉子前面有尖儿，往回还带俩钩，特制的啊！要这钉子干嘛呀？有用啊！黄盖准备就用自己这船呢撞曹操那船，当一下撞上，用那大钉子这么一扎本能那钩子再这么一勾，吊住曹操那船玩命烧啊，你想跑都跑不了，甩也甩不掉啊。然后都督又传一道密令，让甘宁砍泽看住蔡中蔡和和他带来的那些降卒，不许乱走动。这要给曹操通点风送个信儿，那还了得呀，江东的这些军校，上至将军下至小卒啊，是各守其位。水陆军校不许上岸，汉陆军校不许登船呢。哎呦，这气氛这紧张哦，谁也不许乱走动。现在甭说大活人，就连江里那鱼呀、啊，趴在江底儿都不敢上来了，因为上面的气氛太紧张了。都督下令了，从现在起就不许造饭了。都准备好了水葫芦干粮袋，什么时候风起什么时候出兵啊？你看这江东大营里边，磨枪的、擦剑的、准备弓弩的，那可以说是万事俱备了，一个个擦拳磨掌，心急如焚，就在等候这东南风。不少人呢、啊、都情不自禁的悄悄的抬起头来翻眼往天空上看，看什么呀？这风向什么时候能变？这要广刮西北风，咱这火烧曹营可就烧不成了。那要是烧不成，咱江东就完了。你说这谁不紧张？尤其在这大战前夕，古代战争和现代战争一样，那战争经验丰富的人都知道，这战前时刻，也就是说总攻开始之前，这气氛特紧张，而且那战场啊还特殊的平静，平静的叫人真有窒息之感呐、啊，喘气儿都不匀乎了。等到一打起来，汤汤汤，随着三颗信号弹冲锋号再这么一吹，杀呀，大概随着这喊杀声啊，就把刚才那紧张劲儿全扔得九霄云外去了，因为眼睛都红了，光顾杀敌了，这时候倒痛快了。当然了，在后汉三国时期还没有信号弹呢，不过江东大营这气氛呢也这样，紧张的要命。那小卒看将军，将军就得看都督啊。 都督这时候的心情和大家一样，不过你从表面上不容易看出来。只见都督是不时的一手摁剑，一手提袍，由打大帐里出来，站一阵他又进去了，功夫不大又出来。就在这时，有人来禀报启禀都督，吴主孙权率领精兵一万人马，以陆逊为先锋，离此80里扎下水寨，等候都督的佳音。因为周瑜一病啊，鲁肃和老程普就申报吴侯。吴侯很吃惊，都督病好了之后又再次禀报吴侯，说都督的病已经好了，而且把这个作战的安排呀，也都一块告诉吴侯了。所以吴主孙权领人马来了，是接应周瑜。江东文武这么一听，人人巧悦，谁不高兴？主公都来了，可是大家高兴不是吗？周瑜这心情更沉重了。主公孙权都来了，我这仗到底打得了打不了？打了打不了，最关键的就是这东南风，这位孔明先生到底能不能把这风借下来呀？哎呦，你可把周瑜给急的，他这着急还不像别人，别人擦擦拳摸摸掌跺跺脚捶捶胸叹叹气都行，你这都督你总哼啊嗨的，那怎么能行啊？那对大家伙的影响多大呀？所以周瑜不管怎么急，外表啊还不能叫人家看出来。方才自己啊从帐口那儿出来进去好几趟，他就觉得对文武啊会有些影响。那么周瑜出来进去的干什么呢？他看风呢。来到帐外一看，那旗子角跟那飘带啊根本连动都不动。你说周瑜这心里头不急吗？说来这事儿也怪，你要是盼什么呀他没什么，你要怕什么呀？哎，他准来。现在大营里上上下下都看那旗子动不动，那旗呀不动，没风，只盼了一天呢、啊、盼到掌灯还是风丝儿不见。每天晚上中军点灯的时候啊，还得拿手挡着点影着点呢，怕风给扑灭了。今儿晚上一点这灯啊，嘿，蜡烛上那火苗啊连晃都甭晃，点完了之后你可以端起来就走啊。由定更盼到二更，由二更盼到三鼓，还是风喜未动。周瑜呀、啊是坐立不安的，他躺又没法躺，歇着都没法歇着，盔甲在身呢。中军呢倒是劝说过，说都督您把盔甲呀摘了脱了得了，歇会儿，等到东风起来的时候您再穿上。周瑜不干，不是孔明那么说了吗？让我做好了攻曹准备，我全都做好准备了，我就看你的了。他还降上了，实际这时候你就是把周瑜的盔摘了甲卸了，你让他躺在床上，哎，还不如啊把他放在那饼铛上包他好受呢，他根本就睡不着。周瑜又一次走进寝帐，子敬跟进来。按现在话来说，这总参谋长不能随随便便离开司令官呢，他总得跟着，怕都督随时有什么事儿和他商量。果然子敬一进来，周瑜啊就把他叫到跟前。子敬，这个孔明是不是在骗人呢？哎呀，子 子敬听这儿摇摇头，嘟嘟，不会吧，孔明这个人呢、啊、虽然我跟他相处时间不长，据我观察，这人是没把握的话不说，没把握的事儿不做。您就拿上次草船借箭来说吧，他跟您讨三天线，打十万只凋零箭，可是到了日子呢，一下子交上来十五万只。还周玉一摆手，心说你别提那档子事儿了，我是说现在，现在呀，哎，都督，可是孔明先生倒是有句话，怎么说的？在我临下南屏山的时候，他跟我说呀，一个是让我回来转告您，做好准备，准备出兵；再一个呢，他让我告诉您，事有一万，万里有一，万一要借不来风啊，都督您可不要生气。什么？周瑜听到这，砰一把就把子敬给抓住了。可这话你怎么不跟我早说呢？都督，孔明说是万一，哎呀，这万一他就留着退身步呢。他这个话里有话呀，孔明这个人是奸诈无比呀。你怎么能这么轻信他的话呢？你看他保的是谁呀？子敬一听，保的谁呀？保的是刘备。招啊，刘备乃世之枭雄啊。这枭雄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不驯服，不老实，又奸又滑又坏。三国里头有二雄嘛，刘备、枭雄、曹操、奸雄啊。其实啊，这枭雄还不如那奸雄呢。子敬想，嗨，都督，咱现在是叛风呢，您比什么雄啊？这话还没说完，就听这大帐外边有好多人好像在交头接耳讲话，有好多人走路啊，脚步很匆忙，甚至像小跑一样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怎么回事啊？周瑜和子敬都一愣，他们为什么发愣呢？如果说发现什么军情了，那得有人立刻来禀报都督，现在看来不是，那为什么乱呢？与此同时啊，周瑜就听这大帐外边旌旗摆动，啊！子敬快！周瑜拉着子敬就往帐口外边跑。来到了帐口外边，他举目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起风了！风吹旌旗摆动，而且这旗子角、旗子飘带是一块往西北方向飘洒。这么说，这东风下来了。哎呀！周瑜呀、啊，激动的、高兴的，他差点坐在地上。要不是那身盔甲在身上那么架着，周瑜真坐地上了。子敬看出来了，一把就把都督给扶住了。都督，怎么样？刚才我在帐里跟您说什么来着？那孔明他就是有两下子，而且这个人呢、啊，没有十二分的把握，那事儿他不办。你看这风借下来了吧，这人可真有本事啊，不仅能借箭，而且能借风，我看他呀都能搬山挪海，撒豆都能成兵啊，他真是活神也。好、啊、周瑜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，他听了子敬这几句话，心里头咯噔一下子，孔明有神鬼莫测之机，夺天地造化之能啊，能，就冲这一手我看他全能。不行啊，不行，不行，怎么把风借下来？这个人非除了不可呀。除了？都督，您子敬，你不要多说了，孔明不除啊，是我江东的大患。徐盛、丁奉何在？在！一闪身，周瑜把帐前的护军校尉叫过来，给你们两个200名精兵，一个从水路，一个从旱路，分两路去南屏山。 到七星坛上，摘下孔明的首级，见着他不要多说，立即斩首，提人头来到大营，我必有重赏。得令，丁奉上马，徐盛上船呐、两路风驰电掣，就奔南屏山来了。丁奉快呀、他带的都是马队呀、等来到山上这儿，登上七星坛一看，好多军校都在这会儿手持宝幡，是迎风而立。那100多军校还都在这儿站着呢，就是没有孔明。喂，我来问你，孔明先生何在？那提炉的那个人啊，没理他。因为什么呢？孔明先生借风前有话，不许随便交头接耳，更不许乱走动，如果威令立斩，所以不能言语。丁奉这气，我这跟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？都，孔明何在？把这个吓一跳。丁将军呢、孔明先生刚才在这儿烧完香走了。下坛去了。正是，嗨，丁奉噔噔噔由打七星坛上跑下来了。他跑进帐篷，到帐篷一看是空的。一问看帐篷的军校，说先生已经下了南屏山了。不好，丁奉提着宝剑带人由山上就追下来了。这功夫徐盛也到了，到山下一打听，有人看见了，说孔明在江湾这儿啊预备了一只船，方才啊东风这么一起，先生上船走了。啊，奔哪儿去了？恐怕走也不太远吧。哦，丁奉徐盛二将守的莲蓬往远处看，现在这时候天已经亮了，看得很清楚，果然江心有一条船就在那儿呢。追，丁奉也上了船了，扯起帆篷，乘风破浪就追下来了。越追越近，也越看越清楚了，船尾上有一把椅子，椅子上坐着的正是孔明先生。丁奉一招手，先生您请停一停船，我奉都督之命来请先生您到中军，有要事相议。孔明啊，还是那个打扮，手持羽扇，头戴冠巾，拔过仙衣没来得及换，脚底下光着脚，穿着一双云鞋。光着脚怎么回事啊？赤足借风，下坛穿鞋就走，太紧张了。孔明把大扇一摆，哦，丁徐二将，你们回去吧，回复你家都督公瑾，让他专心破曹，不要再请我了。不行，先生您一定得跟我们回去一趟，都督是再三嘱咐。二位将军，我已经料到了，周瑜都督不会轻易放过我，为此我都没有向他辞行啊。我斩回下口几日，待破曹之后我再来看望都督，如今是我家主公派子龙将军接我回去，有要事相议呀，你们就回去吧。这俩一听不行啊，跟孔明怎么说他也不停船也不回去，这怎么办呢？不要紧，追他，你看他那船上连帆篷都没有，咱们这么些条船古帆前进还追不上他。对，丁奉想在这儿用脚一跺这船板，噔噔噔，这玩意儿没法喊，说快开船，这跺这几脚啊就是这意思，催船快进。哇，越追越快。徐盛猛地想起个事儿来，哎，丁将军，啊，刚才我怎么听孔明说子龙将军来接他？是赵子龙来接他吗？嗨，你听哪儿去了？哪有赵子龙啊？ 你快追吧。俩人这话还没说完呢，就听孔明那船上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呔！”丁徐二将听了，赵云在此。
啊！徐盛、丁奉吓得一哆嗦，你看怎么样？
果见孔明身边站了一人，是持弓而立。我奉主公之命来接军师，本当一箭射死你们，我怕伤两家的和气，如今正在协力破曹之际，你等好不知趣，如再不返回，休得怪俺手下无情。说的这会儿弯弓搭箭，啪，一箭把丁奉这船翻棚的那绳索给射断了，绳索一断，那帆就落下来了，本儿这船就打横了，好像小锅下饺子似的，叮咣全挤一块了，这还怎么追呀？丁奉、徐盛扭脸来再看，人家孔明那船上高扯帆篷，是乘风而进，哇，这船像长了翅膀一样贴着那水皮飞呀，这还上哪儿追去？再说谁还敢追呀？果然孔明船上有赵云呐，我的个天，徐盛告诉丁奉：“丁将军，曾记否，赵子龙在当阳长坂坡前，曹操百万人马之中杀了个七进七出啊！咱俩咱四个也打不过人家，干脆别追了，回复都督将令吧。”俩人跑回来了，回到大营跟周瑜这么一说，哎呀，周瑜当时把牙一咬，是痛心疾首啊，急得他直跺脚，妖人孔明，我怎么就没能杀得了你呢？杀孔明不是一次，自从孔明先生来到江东，周都督开始还没动杀机，后来一看每一宗事儿，人家孔明都想在他前面去了，自己每设一个计策都让人家孔明看破了，周瑜是越想越怕，所以他想把孔明杀了，三杀孔明未成啊。第一杀，他想借曹操的刀杀孔明，让他到乌巢劫粮，没杀成。第二杀，草船借箭，给他三天线打十万支凋零箭，工料不齐备，我看你拿什么造。可是人家孔明根本没造箭，由曹操那儿借了十多万支箭呢，没杀成吧。这次周瑜下了决心了，我就把你杀死在南屏山，派丁奉、徐盛去的时候不容孔明说话，是见面就斩。嘿嘿，又被人家逃走了。东风一起，孔明就下了南屏山，这人多厉害，说明人家预先全都安排好了，样样都想到我周瑜的前边去了。哎呀，都督悔恨不及，我怎么就杀不了他呢？妖人孔明今日一逃啊，好似宋虎归山，长出牙爪，定要伤人呐、啊！孔明这一走，我周瑜从此再无宁日，一天我都踏实不了了。子敬在旁边一看，把都督毁成这样，哎呀，都督啊，我看您别净上这火了，是不是咱们先破曹啊？等破曹之后，徐图孔明如何？那就是说咱们打败了曹操，慢慢再收拾孔明，不行吗？唉，只得如此了。周瑜传令来，擂鼓巨将，点将派兵与曹贼决